大家好，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件事儿，就是很多人说想加入我们 Fit for Life 的听友群，之前的入群链路可能有些过于繁琐，所以现在我们给大家简化了。如果你想加入我们的听友群的话，那可以直接去加我们的微信，它的微信 ID 是 Fit for Life 999 Fit for Life 999，然后添加小助理，到时候小助理会把你拉到群里。如果说一段时间内有过多的人去添加小助理，可能会出现这种被添加过于频繁的情况，那大家稍安勿躁，等一段时间再去添加。那之前入群的这个链路呢，我们也同样保留，大家去可以去看 show notes。 那废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吧，特别的精彩， let's go。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 Fit Girls Weekly Chat， 我是薇娅，
我是芷娇，
让我们与自己与食物更好的相处。这个是417，
欢迎回来。然后最近呢，我受到了一些边界感上的暴击，所以今天我
主要还是就是跟咱妈出去去一趟西藏，回来能录两期，
能录好几期，不止两期。其实不光是我妈，就最近有一些小事儿。其实当时我没有意识到是我的边界感被侵犯了，但是呢，我觉得不太舒服，然后后来回来以后我就在想我为什么不舒服，然后我说哦，原来是他侵犯了我的边界感。所以这个边界感这个选题我们之前做过，当时主要是讲的是姥姥家的那个阿姨。然后呢，我觉得阿姨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因为她跟你吃住同在一起，你
知道吗？就她很难把握自己的边界感。
是，而且说实话，你也不好把握这个边界感在哪儿，就是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义说。
而且她没有上班下班的时间。
对，而且就是没有清晰的定义说住家阿姨跟你的边界感到底在哪儿，这个跟人和人有很大的关系。像我有的朋友，她真的是把住家阿姨当家人一样在对待，那她自己本身是舒适的。但是我都能想象到，因为我妈是一个绝对不能接受阿姨住家的这么一个人。这儿听上去我妈是一个边界感极强的人，对不对？就我妈她不仅不能接受住家阿姨，我之前讲过，就是我们家的那个打扫卫生的阿姨，她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在我们家做了，她给我们家工作了现在将近得有30年的时间，跟我们家无比之熟，并且她平时是在我爸的公司工作，周末来家里打工，这真的就已经很亲密了。阿姨来我们家，她知道我们家密码，然后我一般甚至都会选择她在我不在的时候来打扫，我觉得这样她比较方便。但这么多年下来，我妈不能接受阿姨在她不在的时候来家里，因为我妈觉得她的边界感被侵犯了。并且就是我妈之前有一段时间她眼睛做手术，她那个视网膜脱落，完全失去了自理能力，因为她做完手术之后她每天只能低着头，就她不能抬头，你记不记得那段时间？所以我当时跟我妈找了一个住家阿姨，其实都不是住家，她就早上起来打扫卫生加做饭，晚上就走。她干了一个礼拜我妈就受不了了，
就不能有人在家，
对，她觉得她很不舒服。
你发现了吗？越是其实对自己人边界感不清晰的人，反而他会更去抗拒就是陌生人，因为
你说的对，我也是这样的人，
就是因为你很难把握就是你和熟人之间的边界感，以至于你就更怕一个生人变成半生不熟的，你就更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了。
你说的真对。而且我觉得我妈她最生气的是什么啊？就是阿姨去收拾她的东西。但问题就是你请阿姨来就是来收拾你的东西的。因为你知道吗，我妈有一点点囤积癖，之前我讲过，就她什么东西都不扔，包括包装盒任何的什么的，但是阿姨呢就会给她，有时候就给她扔了，就阿姨是按照一个正常的逻辑把她东西扔了，我妈就会特别生气，就是你怎么能随便扔我的东西。所以在这点看，我妈是一个边界感极强的人。但接下来我要吐槽一下我妈，我也不是真的吐槽，就是这个是我们家多年来的一个相处习惯。我觉得父母那一代人里面，其实那时候边界感这仨字他们都没听说过。
是，
比如说尊重人的隐私这件事儿啊，举一个例子，在我小的时候，一个家可能就一间屋，大家都住在一间屋里，不涉及到说什么进你屋里敲门给你个人空间。
家长的名言就是，我是我把你从肚子里生出来的，你什么样我没
讲。你一把屎一把尿。
对，我小时候还给你 擦屁股，给你把尿，你赖屎的时候我在你旁边，你跟我聊隐私，你什么时候就有了隐私这件事儿？
对，因为我就记得像我小时候最开始就是我们是一个屋里的，那你说人家进你屋要敲门这件事儿就
没有门可敲，
就是因为这也是人家的屋。 大一点了，我有自己的房间。我现在就想想啊，因为当时我那个屋它是一个推拉门，它类似于榻榻米、
啊、
你记不记得、
嗯、
就是它不是一个可以敲并且有锁的门，所以在我就出国之前18岁之前，我的那个所谓的我自己的空间属于一个半开放的空间，因为它平时都是大敞着，等于是跟厅是通着的，
嗯，
包括像我们家晾衣服什么的都在我那屋，所以很难就是说妈妈进你屋要敲门，
嗯，
因为我很久没有跟我爸妈长时间的一起生活了，然后这次带我妈出去玩，因为就我们俩，就是比如说因为我们住在酒店就一个洗手间，
嗯，
然后呢大家都知道我上厕所我拉屎
时间较长，
确实时间较长，一般比是40多分钟起，就我会在上面看一集连续剧或者看好几个视频，我在里面上厕所的时候我妈就会完全不敲门的
直接推门进来，
直接推门进来，然后你们能理解，就是当你在拉屎，如果当时我只是坐在上面没有在拉屎，
把你的句名言说出来，上厕所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人最脆弱的时刻，
对，你在排泄的时候，因为人是动物，其实你知道动物在排泄的时候就是它最脆弱的时候、
嗯、
因为它在这个瞬间，比如你正拉着屎呢，这有狮子来追你、
嗯、
你是先把屎拉完还是先跑
拉它身上
还是夹着就跑，
直接拉它身上恶心死它
就是我觉得这个时候人是很脆弱的，所以之前我其实讲过，就是我是一个很我算奇葩吗，诶你是不是你能上厕所你就能永远就能上出来，尤其
你要让我蹲大马路上上厕所我肯定上不出来，
不是尿尿，就比如说你要拉屎的时候，如果比如你在一个厕所，但是呢这不是你们家的洗手间，是外面的洗手间，即使有一个门在外面就是很嘈杂，比如你去朋友家，或者说
哎侯诗瑶、
嗯、
我想 Q 一下、
嗯、
上次你炸马桶的时候外面可人也不少，你不是还上车因为你憋不住，
对，我就想说除非是那种比如我拉肚子了的情况，就是我是其实生病了，但在正常情况下我是一个什么人啊，我之前第一次和悠悠一农一起出去玩，当时呢我们仨之间的关系非常不熟，在那之前我们可能只是活动上见过几次面而已、
嗯、
然后呢悠悠和一农去那个万宁玩，那很早之前他们俩随口一说问老爷我们去万宁冲浪你想不想来，真的只是随口一说，所以我就说去，就是跟两个基本上算是陌生的
一块住在民宿里，
住在一个民宿，然后那个民宿的那个洗手间吧木头门它上面有一块大玻璃，那玻璃是磨砂的，
嗯，
那个民宿的条件没有那么好，然后那个门即使锁上但是它那个缝还挺大的
啊，就是能隐约听到外面的声音，能看到外面的人影，
就是能看到的人影，声音是一定听的，因为那门极薄，我在那块住了三天我就没有上厕所，
哦，
上不出来，就即使在早上大家都在睡觉的时候
你也不行，
我也不行，缺乏那种安全感，因为本身这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极其陌生的环境，然后你又觉得别人就是就在外面，就你是上不出来、
嗯、
包括你知道这次我们去那个去西藏，这次住松赞，然后其中有一个晚上因为那个房间已经订满了，所以就变成我和我妈还有另外的那对博主住在了同一个，它算是一个套间里面、
嗯、
但是那个好小不小，那个套间只有一个洗手间，
有那确实
那天早上起来我特意早起了整整一个小时
就为
了上
厕
所，但我上不出来，就是因为他们没睡醒，但你知道吗，我当时我就记得我坐在马桶上，我想万一他们这个时候起来了下来他想上厕所，但是我在里面我就一直没上出来，后来你知道那天我在哪上的厕所吗，就是我们那天早上起来
在餐厅的
exactly 我是在那里面上的厕所、
嗯、不过这个你说这我能理解，就是紧张嘛，因为你觉得四个人大家早上起来厕所是最宝贵的资源，如果是我、
嗯、
我可能会直接早上起来拿着我的洗漱包什么的就直接去餐厅或者去大堂的洗手间、
哦、
我就根本就不跟大家退出竞争
对，所以我早起，但我还是就我就想表达的是，你其实拉屎这件事儿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事儿，就只要周围有一点风吹草动，
一个敏感的人的最敏感的 spot。
对，
然后这时候你妈突然，
你能理解我在拉屎呢？我妈帮，
主要她连门都没敲，
完全不敲，不可能，就推门进来了。而且这件事发生了很多次，然后呢，有时候我妈只是进来，比如说拿一条毛巾
就走了，
或者拿一下什么，然后我就不说什么了，就我会说，嗯，你快点，就完了。那天。我正在拉屎，拉在兴头上，你能理解吗？就是很舒爽。
哎，行了，不用形容，我懂懂。
就是说实话，就是 有点忍不住的时候，我妈帮一下推门进来了。那个洗手池就在马桶的正前方。
嗯，
我妈进来以后拿着杯子开始洗杯子，
一句话也没有是吗？
一句话没有，一句话没有。那个杯子啊，我跟大家说，是因为刚冲完小绿粉，所以它不好洗。
哦，还洗半天，
就是在那儿打水冲，然后涮，然后那吸还有吸管嘛，在那儿洗。
不是，我想知道你是忍到第几秒的时候开始说话的？
我是看到他洗杯子，
你就懵了。
我就说对，然后我就说妈，你快点儿。但是我妈说啊好。但是你知道那小绿粉这杯子确实不好洗，
嗯，
而且你知道吗？你在上厕所那个厕所里还是臭的，就你很尴尬，你知道吗？即使这是你亲妈，即使你是他从他肚子里出来的，然后我就说。哎妈你快点，然后我妈就洗的，她又很着急，但她又想洗干净，反而洗得更慢，你能理解吗？
老郭同志的心理素质应该是这样的，
你懂吗？然后来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妈你放那一会儿我给你洗，我妈说啊啊啊，一边点头一边还在那洗，最后我就很大声说，我妈我说我拉屎呢，你能不能出去，你放在那一会儿我给你洗行不行？我妈才说啊行，那你给我洗啊，就把杯子放在那，就洗了一半的杯子里面还有半杯水放在那，她就出去了。然后出去还没把门关好，然后他就已经出去了。我说：“你把门给我关上。”然后我妈就把门给我关上。
这件事儿就说明你妈对于你整个这个行为模式没有意识到你是因为什么才让他就别洗这杯子了，才让他快点。
对，我能说就包括这不周末回我爸妈家的时候，在我爸妈家，因为我妈跟我爸是分开住，我妈住主卧。主卧里面有一个洗手间，然后呢其实外面也有公用的洗手间，但是我一般都是用我妈屋里那个洗手间，因为它有一个卫洗力，外面没有。然后我就在那上厕所的时候，不管我是拉屎还是尿尿，我妈会有时候推开门进来跟我聊天儿。就比如说我在那上厕所，我妈就推开门跟我说，说那个张涵这两天忙什么呢？你能理解吗？或者我妈会跟我抱怨一些她的事儿。就说哎呦那谁谁特别烦又怎么着了，但你能理解，就我当时并不在给他提供情绪价值的时候。
我一方面能感受到你的那种，然后就突然就是菊花一紧，
菊花一紧，真的是，
然后头皮发麻。
对，
一方面呢我就能理解你妈，哎我真的现在有点理解你妈，
我能理解
你什么时候能逮着侯世瑶，就让侯世瑶首先他动不了地儿，其次是他全神贯注，因为你当时也没有干什么别的事儿，就他如果跟你说话你就是一直看着他，
而且对，而且我妈吧，她可能因为比如我跟张涵一起回家，我妈她有时候是有一些她的事儿，
想跟你说的，
对，想单独跟我说的事儿，的确因为要不然我就坐在客厅，那张涵也在我爸也在，就我妈想跟我说一些悄悄话的时候她确实没有机会。我承认我坐在马桶上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私密的空间，
对，很难再有第二个，
所以你能想象这样子就更尴尬，因为往往这个时候他跟我说那话题不是那种很泛泛的话题，你知道吗？他可能想打听一下，比如说哎，你跟张涵最近没吵架吧，或者就是那种他心中比如对我爸不满意，就这种小事
还很难把他敷衍过去。
对，或者他有时候跟我说什么，我能跟你讲，有时候我妈跟我爸吵架了，他们俩可能刚吵完架不理对方的状态，
冷战，
但是我当时可能没有感受到或者怎么，然后我上次我妈就会进来跟我说，你爸刚才又生气了，我跟他说什么什么什么，你能理解？我的拉屎来一半，然后我妈就往那儿进来以后就是
往门上一靠，
往水池上一靠，正对着我插着腰在那跟我说。
太尴尬了。
你说我不得痔疮谁得痔疮，真的是。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没有边界感的行为，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我在这些方面我其实没有在 judge 我妈，我只是今天讲也是当成一个笑话给大家听，是因为我非常能理解，就是因为那一代人，就是包括像我这次去那个松赞，就是我们那个管家说他们是七个人住在一个屋子里面，就比如睡一个大通铺，那你这种情况下其实
没有办法有边界感，
你小时候没有建立过边界感，你是不知道这个东西的。
就跟你知道吗，因为我小的时候是从来没有去过公共浴室的，但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学校的澡堂子没有任何隔断，
好尴尬，
你能理解吗？
我能理解，
就是你一进去，然后当然了有一些烟雾啊，然后就是白花花的，大家都在那儿洗澡、
嗯、
而且问题是这些人最要命是还认识，
嗯，
就大家都是同学，有很多时候，然后有的人就会非常自然的就一边洗澡一边跟你聊天。问题是大家你知道吗，一边聊天一边抚摸自己，因为你洗澡啊洗头你不是得这样吗、嗯、然后你就俩人
不是这个还好，有时候你让女生洗私塾，她会把一只脚抬起来踩在一个边上、啊、然后洗那个下面的时候还在跟你聊，
对，而且呢她会不自觉的看你，然后这种我就很尴尬。
我呢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儿，就跟公共浴室有关，是发生在咱们高中，我当时我就
资讯
不是，咱们高中你记不记得咱们有游泳池
啊？对，
这件事
游泳课
说起来让我头皮发麻。游完游泳洗澡，主要是你是学生洗澡，你旁边还有老师、
啊、
我们班当时的老师他也在那儿洗，然后另外一个女生也另外一个老师也在那儿洗，他们俩洗的时候居然开始聊起了就是毛的事儿
啊，
就下体的毛的事儿、啊啊，就开始说什么脱毛啊什么这。其实现在这个话题，比如因为我其实非常能理解，
就是成年女性
对成年女性的话题，
而且你们俩互相已经看见了。
但当时我只是一个高中生，刚入学没多久，我记得那时候我可能还没，可甚至没有16岁。人家俩当然不是说给我听、
嗯、
人家就是等于人家自己30多岁的人了，就跟咱俩似的在那聊起这件事儿，但我在旁边。好尴尬，就是因为也是没有隔断的，我忍不住老想去看一眼的，因为他们就说那个脱毛那地儿特好什么，就脱
然后说你看我这脱完了之后什么，
对，
然后你就很好奇，
我又想看又觉得很尴尬，就是那种头皮发麻的感觉。所以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冒犯了别人的边界感是完全无意识的。我们刚才举例其实都是一些行为上的边界感的冒犯、
嗯、
然后那天老爷公冒犯，就老爷公那天和我一起来姥姥在上海的家，然后当时我挺生气的，你还不
对，只有你生气，我和张涵都觉得 OK、
对，我把这个故事说出来大家来评一评理啊、
嗯、
首先先说就是老爷公和姥姥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就是已经认识太多年了，就是
而且我给大家说句实话、嗯、老爷公可是在只有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来借宿过我们家的，
对，就我跟老爷公吵架然后他被我赶出去了，是住到了姥姥家，而姥姥当时
一个人，那
家里就
一个人，对，我们俩可是单独住在过一间，一个也不是一个房间、
哎、
就两个卧室里的人。
我就想说
你觉得这也是对边界感的一个特别大冒犯，
就是其实说实话啊，就是我不是因为我的男朋友去跟我闺蜜没有担心什么或者这种我觉得不高兴、嗯嗯，我是站在你的角度，我觉得他单纯的冒犯了你的边界感，就是
能
你能理
解
吗、
嗯、
就是我会很生气，我就说你
就你就
心里没点数吗，
张涵你跟我吵架你借宿在你哥们儿家行不行，对吗，你为什么跑到就是一个女生一个人在家的一个女
生、啊、不是一个人的女生，
是我
是你，他去打扰了你，因为我跟你吵架你要麻烦，要去麻烦你的朋友
啊！
你为什么要麻烦我的朋友，虽然说咱们这么多年关系，
虽然说咱们都是朋友，
对，虽然咱们都是朋友，但是我不是因为他借宿在单身女生家，而是他麻烦你，因为你睡觉早，然后他要把你叫起来，而且等于你还要去给他弄客房什么的，就这件事儿，我觉得挺过分的。然后呢
你就说那天吧，
对，那天我们一起来姥姥家，然后呢因为我和姥姥要录播客，我们是在客厅里，然后呢老爷公就进来以后发现我们俩要录播客，
嗯，他就想找地儿待，
但是呢姥姥家有两个房间，一个房间被他改成了衣帽间，
对，那个衣帽间没有椅子，
没有椅子。
张涵是这样的，看到我们在门口这桌子上带着 set up 设备就准备录音了、
嗯、
往那边看了一眼沙发和那个躺椅、
嗯、
离我们这录音地儿有点近、
嗯、
而且他是要干活的你知道吗、
嗯、
背着手走进了衣帽间，发现衣帽间只有一个地毯和几个柜子、
嗯、
就是家徒四壁、
嗯、
然后这个时候他就背着手走进了我最里面就是卧室，然后这个时候那个老爷就急了，
就是他主要是直接走进了姥姥的卧室，然后他就想坐在
床上
，
因为我那屋除了一个床，他也没有别的地儿坐。
我当时就说：“我说张涵，你干嘛呢？”我说：“你出来！”我说：“你怎么那么……”我当时怎么说？我说：“那么没有边界感，是用的这个词吗？”
好像是说张涵，你怎么一点边界感都没有啊？说这人家女生的卧室，人家没有邀请你，你怎么就能直接进去？
对。
然后，但是
姥姥说：“ 我怎么不能让涵涵进我的屋？
对，我当时想的是，确实你看我们家就这么大地儿，
嗯，
然后这客厅他坐在这儿显然是不行的，
嗯，
那屋没椅子，那卧室只有一个床，你不让我们涵涵坐床上，你让他坐哪儿？
首先啊，我觉得他，如果你卧室有一个办公桌，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问一下，
嗯，
我说能不能在你卧室办会儿工，如果只有一张床，我绝对不会坐下，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礼仪，
就
是
不能坐在到人家直接往床上一坐。
首先就是去异性的家，就是你，
但你要想这么想，我对张涵来讲不叫一个异性。
对，这个就是我昨天给你 argue 的点，就是我跟姥姥这么熟，我其实来上海就是住在他们家，他在北京，他也住在我们家，
嗯，
而他经常我们俩就是在对方不在的时候直接去住对方的家，
嗯，
但是如果说姥姥比如说在家，他在他的卧室或者他在他卧室里面的那个洗手间在干什么的时候，我除非是急事，否则我会在外面等你，因为我总觉得卧室就是一个人比较私密的空间，不管你们俩有多少，
嗯，
你可以去住，但是呢你不能在别人在里面你又没有急事的时候去冒犯这个空间。
嗯，就跟比如别人上厕所的时候你也不会拉开门跟人家聊天，
啊，当然不会了。
嗯，我能理解，但是我觉得呢，这个就是人和人之间就是对自己的这个边界的把握，
嗯，
因为这种东西没有明确的是非。
嗯， 嗯，
但是涵涵就属于他觉得跟我熟的定义，
嗯，
就是已经，因为涵涵不是不知道，他去一个就对了，那天我们还说，我说你看，我替涵涵辩解，
啊，
我说你看涵涵，他说我去另外女性的家，
嗯，
就肯定不会去卧室。然后后来，我说不对，那应该是直接只去卧室，不去别的地儿。然后涵涵说对呀，我上个人姑娘家，我不去卧室，我干嘛去呀？我也没毛病，所以韩后来说对我习惯了，
嗯，
我上来进门直接去卧室。对，你看韩韩，比如说，
嗯，
他认为就和我的关系，
嗯，
他到家就一进门问我你们家有吃的吗，这时候摸着肚子探访的第一个房间永远是厨房，
嗯，
就是进到人厨房直接把冰箱门打开，但这个就是韩韩对于和我作为朋友的定义，
嗯，
所以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套餐。你看啊，涵涵去我们家去卧室直接翻我们家冰箱，
嗯，
但是涵涵会不遗余力的帮我做任何事情，
这个，
对吧，
对，
就比如说我现在我们家谁病，老张病了，
嗯，
或者什么的，我就不会怕麻烦涵涵。
是，而且你知道就是张涵是那种比如说姥姥回北京没地方住要住我们家的话，
嗯，
涵涵会故意出差不回来干扰我们，甚至涵涵会就是如果他在北京的话他会去住他爸妈家，就是为了让姥姥能住过来，然后有的时候姥姥来北京我也不在，比如我在万宁什么的，姥姥去住我们家，涵涵会说那我去住
我
爸妈，
那
我
回爸妈家，
对，就他会把整个房子让给姥姥，
而且涵涵还会给我买吃的你知道吗，
嗯，对，
那人就说哎，你我们家冰箱里那什么什么什么都是给你买的，
嗯，
吃的什么的，
嗯，对，
所以我现在有时候觉得呀，就是有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人对你没有边界感，
嗯，
是因为你们俩对于同样一个比如说你们俩关系的定义，
嗯，对，
其实是不一样的，
对，
你接受了他的定义的话你就会立刻不觉得这是边界感的事儿了，
是，这是一个非常模糊的事儿。
但是有没有可能有些人他一边在这方面对你的边界感又很弱，
嗯，
但一方面对自己那边的边界感又很强？
哎，这个这样我想想，我觉得肯定有，一会儿咱们再继续去说。然后我还想说一个我前不久发生的，我刚才说我觉得不舒服，然后后来意识到是我边界感被冒犯的事儿。但是 on the other hand， 我想了一下，这件事儿也未必就是像我说的那样，我给你解释一下啊。前段时间我在那个就是商场里面吃完饭以后我就随便逛，然后逛到了那个一个车电车的品牌，然后我不说我一直有点想换一辆电车嘛，于是我就去逛了逛，然后确实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兴趣，
嗯，
就我说哎，这车真挺好的，然后当时也挺喜欢的，但是确实也没有要下单，我就说哎呀不知道要不要换车。然后这个时候呢，那个销售就说我们有很多的这种信息啊试驾什么的，说能不能加一下您的微信，
嗯，
我就说好，我其实是轻易不会加微信的，但是他那个是企业号，我觉得企业号对于我来说我就觉得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因为企业号他是不是看不了你的朋友圈还是怎么回事，我就走了。走了以后呢，他就定期的会给我发一些试驾的信息什么的，
嗯，
我就有时候就说我对不起，我最近太忙了，或者就没搭理他。然后有一天呢，他跟我这么说的，他说 哎，我看到您这两天又回北京了，说那个我们这有什么事下信息，你要不要来看一下？因为前面几次他找我，我的借口都是对不起，我最近不在北京，我很忙。嗯、我当时就想，
你怎么知道我回北京了？
他说啊，因为他说我看到您的微博什么您
啊、
哦，我当时一下就我身子就毛，我特
你感觉被冒犯了，
我特别不舒服，就是我觉得我。真的我的隐私
本来你们俩的关系是一个就是电话 call call 那种关系，谁也不知道对方的任何信息，
对，
只是一个我想约试驾我会跟你约，然后你定期给我发优惠的关系、
嗯、我一下觉得我们俩站在了完全不平等的位置。
那你还不习惯吗侯世尧？
我这个就是我想说为什么我后来又觉得哎，这个其实也不怪人的，但我心里就是不舒服，是因为的确我作为半个公众人物，咱们作为自媒体工作者，你会把你的很多隐私
的
信
息你的隐私全在网上
发在网上，
只是人家有没有把你和你的号联系起来。
对，没错，就是我发在网上，但是为什么比如一个五人过来跟我说，说哎老爷你在西藏玩了好不好，或者说哎你这段时间在北京啊，我不会觉得被冒犯，是因为他是一个出于一个观众的心态，
嗯，
他不是想从你这儿获取到什么东西，
嗯，
就是等于说我分享我的日常，
也不是想卖给你什么东西。
他看，对，但是当他是一个销售，我都能想象到他一定去研究，因为他这么说，一定是他猫着我的那个定位，就比如我发什么什么东西的行程，等于说他是带有目的性的在看我的内容。
他其实是利用了这些信息，
他不是一个欣赏，他不是一个说啊，我看这博主发什么，他是在研究说，哎，这个人他最啊、哦、这个月他确实不在北京，而且这个东西我还是没法对他屏蔽的。我一开始就是没有向他展示朋友圈，就是我不想向他展示我的隐私，结果一下子我就觉得就暴露无遗。你觉得这个算是边界感被侵犯吗？
嗯、哎，我觉得算。
嗯
嗯，我设身处地的想一下，我也因为这件事有过一次不舒服、
嗯、
然后其实那个人啊就是还是一个做保险的，
嗯，
我约他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他对我如此的了解，我只是想了解一下他们的保险方案，
嗯， 嗯，
结果呢我发现我们家的所有事儿他都知道，包括我爸妈多大岁数，我爸身体不好、
嗯、
我没有孩子什么、嗯、全都知道，直接给了我一份非常定制的方案。你按理说啊，有些人可能会觉得非常高兴，因为呢、
嗯、
你的保险顾问如果非常了解你的话，
而且很上心感觉、
对呀、啊、而他给你的方案一定是很适合你的、
嗯、
但是我就突然觉得我就跟没穿衣服似的，
是就是有那种感觉一瞬间，
嗯，对，但是你又说不出什么来。
对，因为这些其实按理说，那我相信很多人现在可能也会说，这些对于你们来讲就是 public information， 你们自己愿意发在网上的、
嗯、
你凭什么觉得别人不能利用这些信息？所以
但有的时候你不希望别人知道你的那个所有事儿、
嗯，
就跟你见第一面，比如说你去约会，然后如果发现如果这个人把你所有的视频和所有的播客都看过，你就觉得你们俩在不定，因为
就不对等，
暴露了越多的信息，你就更处在其实更脆弱的那个。
是的，
因为他对你的了解，他可以 engineer 你，
对，
你就感觉非常的难受，
不舒服。
对，然后我刚才查了一下，我觉得人家说的挺对的。就是边界这东西说到本质上其实就是在意识层面分清楚什么是你什么是我、
嗯、
什么是你的什么是我的，比如说什么比如情绪比如欲望比如期待恐惧价值观人际关系生命和人生。那说到底什么叫边界感，就是我对我自己负责，你对你自己负责，同时我拒绝你对我负责，我也不要对你负责。但是很多时候呢，别人掌握了太多的这些你的信息、
嗯、
somehow 他有了你的这些信息，他对你就有一定的掌控了。
对，
比如说我现在看到你之前在万宁，然后你现在回到北京了，等于是我非常了解你的这个规划的时候、
嗯、
我就不需要问你，就是我比如说咱俩谁都不知道对方信息、
嗯、
我就会问侯小姐你什么时候在北京？
嗯，
那咱们是不是可以来约一下、
嗯、
当我就知道你什么时候在北京的时候、
嗯、
其实我就可以去操控你，就我就在你上面了。
对，就是我现在不能跟他撒谎，比如说我说啊，我对不起我最近不在北京，他会说你不是在北京
吗？你不在北京
吗？
而且那是什么呢，就是他对他自己的安排很了解。
嗯，
比如说我下周二四是有时间可以接待侯小姐的，然后我发现侯小姐星期一回了北京，于是我就跟她约星期二和星期四，这样她等于是在你的权力之上
是
来帮你安排的。
对，
所以这样子其实她 somehow 侵占了你的人生的那个部分，这就是她越界的地方。就咱们刚才说的是 行为上的、
嗯、
行为上这个我觉得它侵犯的是你个人的边界，就是虽说咱们人的边界有的人定义是我的皮肤，
嗯，
就我的皮肤外边就是世界，我的皮肤里边就是我，但是人总会有一些空间是附带在你身上的，
对，
比如说你不能靠人家特别近，
嗯，
对吧，你如果跟人贴着鼻子说话，
嗯，
虽说你没有碰到人家、啊
嗯、
但是你还是会觉得你的个人空间被侵犯了。之前咱们学权力距离你记得吗，就说东亚人站的会更远，
对，
尤其你会站的离更有权威的人更远，就说明每个人的权力它是自动往外，就是在你的皮肤外面是扩展的。
有一个词就是气场，
哎，
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气场
或者你的 privacy 的空间、
嗯、
然后像你的洗手间就是长在你身上的，就是当你在洗手间里的时候你的空间就不仅仅是你皮肤了，
是
就是你整个这个洗手间的空间，
包括我觉得卧室其实就是你的空间，
对，你觉得卧室是你的空间，然后比如说你的私人物品，就像你不是说你妈给你收拾你的箱子、
嗯、
或者翻你的东西或者你的冰箱什么的，我觉得你也不希望外人一进你们家就直接打开冰箱，
对，
我觉得这些都属于你的私人的领地。还有一个其实特别重要的领地就是你的弱点，
嗯，
就是有的时候我愿意大家翻看我的一些地方，但是不愿意大家翻看我的另一些地方、
嗯、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收拾的特别好的，比如说我现在把衣橱收拾的特别干净，那别人进到我的衣帽间我其实还挺希望别人直接打开我的衣柜的，说我突袭你的衣帽间你都整理这么干净，然后就会让我觉得我得到了表扬。但是比如说我这房间弄得特乱，比如我衣柜里就随便买的东西都塞进去了、
嗯、就是比如说你今天因为有朋友来，然后呢你把面儿给收拾干净了，所有东西怼衣柜里了，
或者我冰箱里其实特别乱，就好这一礼拜的脏的那些就是该扔的那些吃的都没扔，这时候别人如果打开我的冰箱我就会觉得我被冒犯到了，
嗯，
其实别人不是冒犯了我的冰箱，他是冒犯了我的一个弱点，
你不想或者你不想被外人看到的地方，
或者我不想被外人知道的那一面，
嗯，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如果说别人翻我的抽屉我会不开心，一定是他翻开了我想躲隐藏的东西。
你说这个太对了，就是我妈小时候看过我的日记，
嗯，
这件事儿其实我一直耿耿于怀，而我现在跟我妈说起这件事儿的时候我妈是不承认的，这是让我更加气愤的一件事儿。由此可以展现我妈并不觉得她看我日记是一件对我造成多大的伤害，就是我说实话就是这件事在我心里造成的心理阴影一直到现在，我后来再也没写过日记、
哎、
就是因为我妈当时看了我日记，
这耽误了中国一个文学家呀，
这可不是吗，你知道小时候咱们有那种方形的日记本上面还带个锁，
嗯，
上面我可说了那是上面带个锁，
但你知道那锁就是一摆设，
那个锁就是一个摆设，那个日记本吧它那封面是那种电影，那种黑白那种电影，一个小男孩在亲一个小女孩，手里有一个玫瑰
那
种、
啊
那
啊、
然后翻开里头里面那个纸是粉的蓝的黄的、
啊、然后香香的
香香的，我当时有那么一个日记本，我记得是初中的时候，那个日记本当时我是真的会把自己最肮脏的心思都写在里面的，因为
你觉得那是属于你的，
我觉得那个东西绝对安全、
嗯、
在我现在说这话我直起鸡皮疙瘩。然后当时呢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里面写了一件事儿，对不起 Amy 因为 Amy 一直在听咱们的播客，但我想跟潇潇说，潇潇这件事早就过去了啊，你不要当真。就是我现在对这件事印象很深，其实不是因为我对这件事印象深，是因为我妈后来问我这件事，让这件事我能记一辈子。我妈有一天突然过来问我说，哎，是潇潇跟你们吃饭老不出钱吗？我当时腾的一下就坐直了，我说你干嘛看我日记？因为我知道一定是因为他看我日记、
嗯、
我妈说我没看。我说你怎么没看我日记？你知道当时我真的就那种语无伦次，我说你怎么没看啊？我妈说怎么了还不能看啊？
你老郭
老郭这是不是我妈经常说的怎么还不能看、啊、
你妈这说话真有水平。
其实是怎么回事呢，我就是因为当时我印象中应该是可能有那么几次大家一起出去吃饭，然后呢 Amy 当时可能是没有付钱，然后你那个时候因为大家的钱都是紧张的、
嗯、
因为都是穷学生紧巴巴的，然后我可能就在日记本里写了一下我对于这件事心里不舒服，但是呢我不敢跟他直接说，就是我不敢、
嗯、你肯定不能
说，就比如说咱俩老出去吃饭，然后呢老是我出钱，我不敢跟你说老伴儿，我觉得 就老是我出钱，就是因为我觉得咱俩这个关系，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
就是其实你想让自己成为那个，就是你请客的时候你肯定也表现出来我就想出钱，
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其实你时间长了又觉得其实心里觉得有点失衡，
就
是，但是你又觉得朋友之间我不应该这么想，嗯，
对，就是我当时其实在写这个话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特别自私小气，怎么能这么在乎斤斤计较的一个人，
嗯，
我就是觉得我自己这事很错，
而且你是觉得这件事不能和任何人讲，所以我才写的日记里，
对，
因为我必须得把这话说出来，但是我又不能跟任何人说，
对，尤其
我
不能
跟对方说吧，嗯，我也不能跟父母说，因为父母他不了解我们的关系，他一定会觉得哎，这人怎么这样，你下回别跟他玩，
而且我也不能跟朋友抱怨，因为打心眼里我特别爱我的朋友，只是就比如我对你有一个小小的意见，包括你之前说你说你不喜欢我跟你干一样的事情，但是你憋了很多很多年不敢跟我说，是因为你觉得这件事是
我
有问题，我
不对，嗯，
就我怎么能这么小心眼，嗯，就我当时就那种心思，所以我把它写在日记里，我是希望写完以后我抒发完了这件事就过去了，结果被我妈直接拎出来就拽在我身上，
而且你妈说的时候一点都没有讲究方式方法，
对，
就直接说他老不出钱是吗，
对，就你能想象我现在说这个话我还浑身起鸡皮疙瘩，当时我就是那种愤怒，第一是因为我妈侵犯了我的个人空间，第二就像你说的，就是我觉得我最差最差的一片被我妈揪出来并且嘲笑，
而且就是扔在我脸上，
并且她是那种有点那种嘲笑的态度，对，所以后来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写过日记，我而且我对于就是写下自己肮脏的念头这件事儿，我就再也做不到了，就是我不管心里有再多的怨恨，比如说哪怕比如说我现在特别讨厌一个事儿，我不敢，
你特别讨厌一个事儿的时候你指我干嘛呀，
不是就是因为咱俩亲密关系嘛，就是咱俩包括我对你，
哎，那我想知道你现在有一个，嗯，对我有一个就像刚才那种比如说咱俩吃饭我老不出钱，
嗯，
你又觉得其实我不应该觉得这件事有什么大不
了，我会跟你说，就是我觉得这也是咱俩成熟的一个标准，
啊，
那天你不也跟我说了一个，
嗯，
你说你觉得
嗯
特别不公平，嗯，但是你觉得
就是我知道没有不公平，
但是
我
心里
就
觉
得
不公平。
对，咱俩现在是可以说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特别好的点，嗯，就是你其实你这个人变成了我的日记。
嗯，哎呦我的天哪，我也升华了，升华了。
嗯，就是我觉得这种就是物理上的这种侵犯，其实就是可能你会给别人，你觉得就只是一个无意之举，你侵犯到了别人的边界感，但这个跟我前面说的比如说只是我在上厕所的时候我妈进来对我造成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这是一种复杂的侵犯，
嗯，是
你想啊，这侵犯的是什么，其实首先他掌握了他不该掌握的信息，这就跟咱们对于那个保险那个顾问和那个车的那个销售，当然了人家也没有不该，咱们都是干这个的，
对对对对，
但是我们就认为在咱们俩的权力关系里你是不该掌握我这么多的信息的，
嗯，
第二个是等于这个作为他 control 你的一部分了，
嗯，
就是你妈把这个话说，他其实是站在一个上面的位置上，然后直接攻击了你的情绪，或者是说他侵入了你的大脑，比如说这些想法本来是只存在你的脑子里面的，
嗯，
你也没有跟你妈说，但是你妈就直接读取了，就直接侵犯到了你的情绪里边。
是的，而且我觉得边界感这个东西其实它很神奇，包括像我妈看我日记，包括像就是咱们刚说的销售和保险经纪这种情况，她也没有一个过大的问题。因为为什么后来我就反思自己呢，就比如说老爷公作为一个销售，
嗯，
他想去跟一个客户 pitch 一件事的时候，他一定要学研究这个客户啊，就这是一个好的销售的行为，对不对，就是你在真正去了给你卖一样东西的时候，我确实是要了解我的客户的。包括之前有一次我们跟一农聊什么的，我们那次就是说他每次比如说要去参加一个活动，比如要见到一些其他的博主或者要见到一些人，那他可能对这些人之前有过一面之缘但不太熟，但是他希望能在见面的时候让快速破冰也好，就是觉得不会就让人觉得你怎么那么不在乎也好，他说他每次会去聚会之前去翻人家的朋友圈，
嗯，
看一下人家最近在干嘛，其实是掌握一些谈资，
嗯，
那你说这种我发布在网上的东西其实就是一些公共信息，那你被别人拿来去更好的了解你，我觉得这件事儿其实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哎，但是我觉得问题在于哪儿呢，
嗯，
是你怎么表现出来，
exactly 就你怎么说，比如说那个顾问如果他不上来就跟我说我看见你最近在北京了，
嗯， 你就还是问你在北京吗？
对，
只不过我心里知道其实你大概率是在的。
对，如果你拒绝我了，我其实大概率就清楚你对这件事儿，买车这件事儿没有那么上心。
对，
那我就换一个。
那你也不要再说了，你也不会再说一句其实我知道你在北京。
对，
你不就不想买车吗？
对
就你这个话肯定不能说，就跟好像比如说我认识一个人，我们俩是比如 party 见面之前，我也看过他的朋友圈，我知道他可能比较喜欢跑步。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如果你直接跟人说，哎，你是不是喜欢跑步，我在你朋友圈看，我觉得这就不高明。
对，
而且我觉得这个会把它架在那儿，我觉得我会大概可能会聊起一些跟跑步相关的话题，
没错，
看他接不接。
没错，
如果人家不接， OK， 那我就知道我们不讨论兴趣，因为也许他认为我们俩不到讨论这个东西的时候。
对，
就人家不想跟你讨论这个。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对边界感的把握，当他把这个话题接过去了，那我们就继续聊。
是，
就是有的时候你侵犯别人边界感的方式是说我进入你的世界，甭管是进入你的大脑，你的情绪，还是你的地盘，另一方面就是我强行把你拉到我的地盘里。
哎，没错。
就比如说你第一次见面，我跟你抱怨我的夫妻关系，
对，这种属于一种情绪上的越界，
这个就是也是侵犯边界感。虽然说我没有侵犯你的边界感，但是我非得把你拉到你认为我的边界里头。
对， 对，
就强行拉过去。就我就见到那种，就是比如说你刚刚见面没多久，拉着首先把你手拉过来，有的时候摸着你的腿，拉着你的手，
是，
就甭管他是真的，有的时候是长辈，你就觉得长辈拉了孩子的手，但是你就感觉有一种被阿姨性骚扰的感觉，
甚至有同龄人就是给你表现的过度热情，然后
对，然后他会跟你分享很多他的私事儿，比如说他会给你讲，我老公跟我最近关系特别不好，我们俩经常吵架，这个是第一个层面，就是他会给你分享一些他特别隐私的事儿，让你觉得咱们俩这个关系，其实我不想听到这些。
对，就是咱们没到那份儿上，
就跟他在你面前突然就是把你拉到他的更衣室开始换衣服一样的感觉。
没错，
就我不想看到你的裸体，因为我觉得咱俩没有到互看裸体的这个阶段。
是，
但是他侵犯的是自己的隐，你就觉得
对，
你脱衣服我又没脱，但为什么我感觉我也跟脱了似的，你知道。然后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他会强加价值观给你。他跟你强加价值观的方法不是说教育你，而是给你讲他的处世哲学。这个对我来讲是一种莫大的侵权。他会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啊，我从来我的原则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对，
你按理说他说他自己的原则，这是陈述一个 facts， 没有关系，对吗？但是你觉得他其实就是在 cross the line， 你没有必要把你的人生哲学告诉我，因为我也没问你，对吗？
对，
咱们俩也没有讨论关于你做事是什么原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就像我刚才说的，边界感这个东西包括了你的情绪，你的价值观，然后甚至很多很多你的隐私，这些都是界。然后越界的方式不只有你去侵探别人的隐私，或者你去管别人的价值观，也有你过度暴露自己的，你把你自己的边界模糊了，其实就跟你把别人的边界模糊是一样的。
是，就是你有时候你溢出去了，
对，
你溢到我的边界里来了。
就跟你现在在家里，本来你们家鞋柜什么的都应该放在你们家门里头的，你非得把你们家的东西都放在门外头。你说侵占的是公共的空间，但是我就觉得你侵占了我的空间。
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说的，我们家一直以来是一个边界感极弱的原生家庭。就你刚刚说到情绪，我就在想，我爸就是一个一直在情绪上面没有任何边界感的人。
就是你爸的情绪已经占满了整个楼道，
我爸的情绪永远是压着我的。我其实没有怪我爸。哎，我在这儿想先提出一个观点啊，就是这样的，因为你可以和陌生人去把边界感这件事画得很清晰，但和你亲密的人，这个东西是没办法。
哎，一会儿我有一个 punchline， 我觉得这句话点到我。
你 punchline 现在要不然就扔出来。
好的，这两句话是接着的。首先，深入骨子里的教养是有边界感。第二句话，可我发现大多数人对待陌生人更有教养。
对，我觉得这句话说的非常好，但我为什么我反对它，是因为当你关系足够亲密，比如和父母和爱人的时候，你是没办法拎清的。你深入骨髓，你再深入也拎不清。 是因为这个东西就像妈妈说的，她见过你最小时候最肮脏的样子，而你也要意识一件事，我现在跟我妈弄那么多边界感，因为我觉得拉屎是人生一个非常隐秘的事儿。将来有一天我妈会躺在床上，我要去给她擦屎擦尿，一定会有这么一天。
这我就想说，就是我觉得这个我同意你的意思，就是我们和父母这个东西不能用教养这两个字来说清楚。但是家和家，人和人完全不一样。一会儿我就想跟你讲，我觉得就是人底线的边界就会不一样。
是的。但是我就想说我们家嘛，我觉得这个东西啊是有来有回的。就比如说我父母给予我的，我从他们那儿索取的东西比你从你家原生家庭索取的东西多得多得多。就是我爸我妈对我没有任何边界感的，他们向我去在我上厕所的时候来侵入我，并且把情绪浇在我身上，但同时他们把无尽的爱和资源都给了我。
对，
我爸我妈从小他们的一切都是为了我。我原来出国留学的时候其实家里也没有条件那么好，然后但是我爸我妈就是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让我去留学。
而且你也是一个其实有很多情绪的人。
对，
所以呢你爸现在把很多很多情绪放在你身上，你小时候不，你不知道把你多少情绪，你的喊叫撒泼打滚，
对，
你就全，你也是这么对他们的。
对，就是那天我跟一些朋友聊，我就发现，哎，我就说你们怎么对父母如此斤斤计较。我真的就跟他们聊，因为我发现他们对于给父母花钱这件事儿，他们会去计较。你知道我真的是觉得我挣的所有钱，如果我爸我妈现在要，我就全给他们，我可以一分都不留。然后他们说因为你爸你妈对你就是这样的，
对，
你的房子是你爸你妈给你买的，对不对？他们买的时候有要你还吗？我一想的确就我不能说我既要又要还要，哦，你给我东西的时候我怎么没有
边界感？
我爸我妈给我买房子，我说不行，我要自己更生，你这房子你别买，我自己来，我没说这话。我出国留学的时候花的就是人家的钱，对不对？那我没说我要自己挣学费，我自己去挣奖学金。哦，现在倒好，我跟他们说你不能侵入我的空间，你有情绪不能给我，我觉得这个是不合理的，所以我在这儿先把这个前提条件立在那儿。但我只是想讲一下啊，就是这个所谓的情绪没有边界感的一些事例。就比如说我之前讲过，我爸是那种他自己情绪很不稳定的人，很焦虑的人。然后那天就发生一件事儿，就是我的车在万宁，因为前一天晚上没关大灯，所以车没电了。我能跟你说车没电了这件事儿，我第一发现了以后，我先是给小曾师傅，就是我们的那个司机打电话，我就说你有没有，
就是我们经常用的，
对，
帮
我
洗的，不对，这句话
不是，
不是我们的司机好吗？
对，就经常送我们去机场的司机，然后包括帮我洗蘑菇车，就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个人。然后我先问他，然后到我问完他以后，他说我一会儿去帮你弄。我就想到这个事儿应该是我车是有保险的，我一般保险是有这种免费救援的。我其实特别不想让我爸我妈知道这事儿，尤其是我爸，因为我知道我跟他说了，他就会没完没了的问我这事儿解决没有。大家能想象，就是我任何生命中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只要我让我爸知道了，我爸他其实是关心你，他就会一直问你问你问你。但你知道有时候他不停的问你这事儿解决了没有，这事儿解决了没有，这事儿解决没有，这个事儿对我造成的压力比这件事还大。
我现在已经准备要叹气了，我宁可一辈子都不开车，我也不想
对
让别人一直问我你这怎么弄好了没有，
弄好没有。
而且你知道这样别人问我也就算了，比如齐老师要问我，我就跟他说我别管了，
这样你爸别管了，
这样你爸问我，我跟你说我今天不干别的，我一定要先把这件事解决。
对，你知道因为那天其实我上午本来是想去冲浪，我因为这个我就没有去冲浪。
你是不该去，
对，但是
要不然你的浪你今天也冲不好。
对，我就知道，我能跟你说实质上我是开了一农的车已经到了海边了，我叹了一口气，我把车开回来了。就是因为我知道如果让我爸知道，就是他会一直给我，一会儿我可能上车上岸500个未接来电。然后后来我就只好问一下我妈，我就说这个有没有那个什么保险，等于这事我爸就知道了。但是当时这个对话不是我和我爸的，是我和我妈的。过一会儿我爸电话就打过来了，就问哎你的车怎么回事啊什么之类的。我就说嗨，就是没电了。我爸就开始说你确定是没电了吗？因为我爸就是一个在坏事发生之前会做无限的预期的。这事是那么简单吗？就类似于那种的。我就说你别管了，我说这就是没电了，我说我现在联系保险公司，我就给保险公司打电话，然后保险公司发给我一个小程序，说你在上面填报。然后填报的时候呢，就有一些信息，因为这车是我妈的嘛，我就得问。于是我就问了一下我妈，结果我爸又一个电话追过来了，就哎那个能什么，你知道怎么填吗？会不会填啊？什么这填了能行吗？什么之类的。中间有一个信息我们都不知道，都忘了。 我爸就说，哎呦，那这信息没有，你这车还能修吗？就那种。我说，
哎呦，我现在说的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我说你别管，我说我现在打电话再问，我就又打电话问保险公司，然后保险公司其实就在帮我解决。保险公司的电话还在通话的时候，我跟你说这前后绝对不超过五分钟。
你爸电话，
我爸电又进来了，
打了吗？问了吗？
然后呢，我就说你别管，我说我正在处理。最后呢，就处理完了。我刚处理完，人家说那个车一会儿来，我刚把电话放下，我爸电话又进来了。弄好了吗？人家告你了吗？我说我已经安排好了。我说这个车一会儿就来。
你脾气真挺好的，侯世瑶。这样我肯定火了。
因为我不可能跟我爸在这方面，就是你能理解，如果我表现出不耐烦，
完了
我完蛋，就是我现在都不敢想我心里是表扬的，所以我是那种半开玩笑的跟我爸说，当时一农就坐我旁边，我说我开着功放，我说你能不能不要在这种时候拼命给我打电话，我说你给我打电话这件事会让我特别焦虑，然后我爸说那我不给你打电话我焦虑。我说但是你不能就因为了让你不焦虑，你就把所有焦虑都放在我身上啊。你知道我爸说一句什么话，一农在旁边都笑了。
嗯，
我爸说我是老年人，我更容易死，所以我必须要把焦虑放在你身上。
没毛病啊，
就是我本来是
老年人，我更容易死。我他妈一点毛病，
一点毛病没有，
逻辑满分。
所以当时我本来是有一些委屈，有一些烦躁，有一些愤怒。他说完这句话，我也笑了。
爸爸，你说的对，
侯卫星同志，
你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
对，但你能理解，就是我爸总是会在，就是他总是关心咱们的事儿。就比如说，如果有我爸会看咱们的评论嘛？如果因为经常也会有听众，比如对我们俩表现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评价，
对，或者人家在你哪怕都不是负面评价，就是一些建设性的建议。
你爸就会立刻给打电话说：“哎呦，人家是不是觉得你们怎么？”
对我爸看完以后，比如说我回家，我爸就说：“你上次那什么什么，人家怎么说的？你们俩这个以后得怎么样？”而且我爸经常，我基本每一次回家，我爸都会跟我说：“说你们俩得好好想想，你们这怎么可持续发展。”说你们俩这个有没有想过这个将来你们俩要是什么年纪大了这不行了这事儿怎么办，说而且我爸老说你们俩不能一直消耗自己，你们俩也想办法去什么
消耗一下老年人，
就是我其实觉得他这个建议给到我是开心的，我也因为我爸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我愿意接受这个信息，但是他不只是把这个东西给到你，
他自己心里的一些焦虑放大成好多倍扔到你身上。
对， 对，因为他自己是一个、哎咱们俩还没老，没到接不着活，没到做不下去的时候，他已经看到了，然后他把这些所有的预期就通通的抛给了，
而且他只把坏的预期抛给了我们，
没错，
对吧
？Never 好的预期，
对，因为你事情总是有可能你们俩会越来越不好，有可能你们俩会越来越好，
嗯，
越来越好那方面他就不会告诉你了。
我能跟你说，我爸从来的口头禅，每一次见我就说，你们俩的播客现在没人听了吧？哎，永远都是说。然后还说粉丝现在是不是特别烦你们俩，这是我爸最常说的两句口头禅。
天哪，
就每一次我回到家这两句话都会先拽在我身上，所以我其实不知道怎么回，
你知道吗，这是反映了他 deepest fear， 他最深，
他
最深的恐惧，
对，
其实就是这个，
是他害怕这件事儿发生，但是他扔给我的就是像我说的，他除了会说哎，你得注意这件事儿以后吧，他还会每一次反复问你想没想啊，我上次跟你说那事儿你想没想啊，
嗯，哎，我想说我觉得这是一种特别大的没有边界感，
对，
其实就比如说啊，咱俩一块儿出去旅游，比如说咱俩在一个山路上，原来我就遇到过这种事儿，当时我和我另外一个朋友一个同伴，其实就是 hiking 那种，他那个地图写的不是特别清楚，所以在一个路口我们俩就选择了其中一条路，就我们俩都认为这条路比那条路可能性大，但我们俩谁都不确定是不是从这条路上走，然后当时其实已经挺晚的，而且是在日本，然后这条路而且你一旦选了这边你就没有岔路了，你也回不到那条路上，而且在你走到头之前你根本就不知道你走的对还是走的错，于是呢我们俩就一路向前走，其实我们俩心里的恐惧是一样的，都是怕选错了，但你已经选了，所以我就什么话都没说，然后我就说哎，我说咱们就继续往前
走，
就走呗，对吧，我就聊聊聊天，他然后他就每走几步就会跟我说哎呦咱们不会走错了吧， 哎，咱们这对吗？咱们
要走错了，咱们可
对，咱走
不去了。
你说这块路上，咱也没就水也不够，咱吃的可都不够。哎呦，咱俩早上可没吃东西。哎呦，咱早知道咱们不应该这样，然后咱们早知道咱们应该在711多买点水，或者就一直在说这一点意义都没有的话。
嗯，
就你不停的问我，你说哎呀，咱们不会走错了吧？这句话对我有什么意义？
其实就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就他的害怕是一说出来了，你分走一半，他可能只有 0.7 了。
我最开始一直不接他那话、
嗯、
因为我觉得这话没什么可接的、
嗯、
但是他就一直不停的说不停的说不停的说，其实他就有点像你吧，他把他所有的恐惧放大成了好多倍、
嗯、
全拽在了我身上，然后随着他越说越多，就感觉这个责任就全在我身上，因为就是我没有表达，就感觉我是那个更自信的那人，但是其实这个决定是我们俩共同做，当时我们俩共同选择了这条路、
嗯、
所以你现在这么说他其实就是一种没有边界感。然后你知道这个事情我还觉得有一个地方我觉得我做的算是比较好的啊，就是前一阵儿我看到一个粉丝留言是摘录了一句一个书上说的话，就是说在爱情和这个恋爱关系里说不要过度强调忠诚。
嗯，
我现在觉得这件事也是有边界感的一部分、
嗯、
因为你知道吗，人和人对一段关系就现在我们俩关系的定义是有可能不一样的，你认为咱俩现在这关系我应该对你100%付出、
嗯、
你也应该对我100%付出，但可能对方不是这么想的，比如说我应该只拿出我的50%给你、
嗯、
但是我也期望你只给我50%，而且对于忠诚的定义其实人和人之间是有区别的、
嗯、
比如说你认为的忠诚是我出门必须目不斜视，甭管是小伙子还是姑娘，我不能看异性，并且我不能加异性的微信，我不能和异性说话，我不能和异性单独的去吃饭，
嗯，
这是你的定义，但也许对我来讲、
哎、
我的定义不是这样的，加微信我就是工作需要，并且我需要跟这个人吃饭，而且我在街上，那你说看到过去一个很帅的小伙子，我就是本能，那我肯定想多看两眼、
嗯、
然后所以我觉得他说不过度强调忠诚，这个其实就是边界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对，你知道我刚才在小红书上就搜一下边界感啊、
嗯、
然后我看到有一篇文章就说男女朋友在一段关系里面应该注意的边界感是什么。
嗯，
然后有一些我是认同的，比如说不要去看对方的
手机，对，
不要
帮对方拆快递，
对，
不要去看别人的信，
对，就类似于这种比较隐私，
不要翻别人的东西。
但还有一些我其实是不认同的，就是说就不要主动加异性的微信，除去工作关系以外不要单独和异性一起出去什么吃饭呀、
嗯、
什么类似这种。这种其实我个人是，
我觉得这是你们俩
对
商量好的。
对
对，所以我现在觉得有的时候过分强调忠诚，就比如说啊，咱俩现在商量咱们这周末干嘛，
嗯，
可能是你是想爬山，我是想跑步，但是我听说你想爬山之后，我就说哦，那我不跑步了，我就陪你爬山。其实我觉得这 somehow 也是自己没有边，就是等于是你把自我完全牺牲掉了，
嗯，
但是你牺牲你的，你一定的目的就是你认为我也应该和你做到同样，
这次我这样了，下次你也得这样。
对，这就是意味着你把你的 standard， 其实你强加的不是别的，你强加的是你的标准。
嗯，
这一点其实是强加，就是说你也必须做到的意思。
哎，
我觉得这是特别可怕的一点。
其实这个不光是把自己的 standard，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是一种自我感动。就是我有一对朋友，然后他们之间闹得很不愉快，比如说 A 和 B。说 B 每次情绪不好的时候他都会来跟我，就是也不是宣泄吧，反正就是我每次都开导他。然后这次呢，我有一件，他当时有一件特别，也是他心情不好，但是他给 B 打电话，当时 B 在外面在唱 K 还是什么、
嗯、
B 就那意思就是说我现在不太方便，因为我在唱 K 呢，说特别嘈杂，等于就把这电话给挂了。然后 A 就无比的愤怒、
嗯、
A 就觉得你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不管我手边有什么事儿，我都立刻放下来就来陪你，为什么你唱 K 的时候你就不能先别唱了，你出去就 A 有一种自我感动，他的自我感动是、
嗯、
你看我对你多好，我对你付出了这么多，我每
现在他其实已经把他的标准已经强加到 B 身上了。
我的标准就是咱俩其中有一方当时如果情绪不好的时候，另外一方要放弃自己的一切 向你奔来，但其实对于大多数人来不是这样的。
对，而且你不能通过我先给你做示范的方式来要求别人也对你这样。我觉得很多时候恋爱关系就是这样的，我把我的标准强加在你身上的方式并不是我上来就要求你，
对，或者说我跟你沟通我希望你能这样对我，因为这样子会让我更开心，不是的。
对，而是我先这样对你，
对，
但我先这样对你的时候就让你
看
自动背上了情债，
我给你打个样，
而且我打样的这意思就不加商量的，不是说咱俩商量好，哎，咱们俩今后以什么样的模式相处，而是我就告诉你，我给你打完样之后你就得照我这个办，然后如果你照我不照，我就把这些情债全扔到你身上。
是，
我说你怎么能对我这样，你看我出去我从来不加男生的微信，
哎，
我从来不看别的，
哎，这是两情侣吵架特别爱说的，就是，说那谁谁谁他上次想加我微信，你看我加了吗？就你就能加，我
就不能
加。
问题就是你们俩什么时候 agree on this？
对，
就你们俩什么时候把这东西弄成一个白纸黑字儿，就说我们俩都不能干这件事。很多时候啊，就是比如说我做了牺牲，比如说今天晚上我想吃川菜，他想吃西餐，那我就说行，那咱们就去吃西餐，对吧？然后下一次，比如说我想回父母家，你想出去玩，你就说那你回父母家吧，我出去玩，对吧？就对方，你就说。说多少次，
对，
我想干什么我都没说，我都顺着你，那这一次我好不容易有事，你怎么就不能顺着我一次呢？但是你现在想，你这么着，其实最开始你说是谁不对，
对，没有谁不对，
对，就是互相侵犯了这个边界感。
对，
所以我现在就要求自己，我觉得这个东西既是对我们俩边界感的保护，也是对自己的保护，就是你要保留你的自我，你也不要对对方过分牺牲，然后这样你也不要要求对方对你过分牺牲，除非你观察到对方想跟你更进一步，然后呢你也想跟他更进一步的时候，我觉得这东西确实是需要沟通的。
对，我其实觉得你刚才说的时候我想起一个例子，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大家经常问我和姥姥意见不合的时候怎么办。我就觉得有一次当时感受特别好，就是我们俩好像咱俩为了播客一个东西，这个东西要剪掉还是要放，咱俩在 argue， 然后我忘了当时我是想放还是，就举个例子啊，我想放，姥姥想剪掉，我们俩就因为这事在争执，我就说我觉得这个好，他觉得这不好，最后姥姥说一句，说行，那这次听你的，但是下次咱俩再有这种意见不合的时候听我的，
对，一人一次，
一人一次。哎，我觉得这个就很好，其实因为
就是找到了，就是谁也不觉得谁亏着了或者欠，就跟蔡丁壳似的嘛。
是，或者其实这个有点像什么，就是你把你这次的牺牲你明确出来了，
对，
这次你想吃西餐，我想吃川菜，对不对？这次随你，但是咱下次再有意见不合想吃什么，下次跟我。
对，
就是我觉得这个就很明确，所以在下一次当我们俩再有 argument 的时候，即使我觉得我这次甚至比上次还坚持，但是我记得我们俩上次的约定，那这次如果你觉得就应该这样，那我就听你的。
对，我觉得这是一种处理冲突的方式。
是，
还有就是我觉得咱们绝大多数人都会对比如说看别人手机，然后呢去别人的什么别人拉屎的时候推门，就对这种边界感我们的意识会很强，
对，
就我们大家都能意识到，但对于你用你过度的情感去侵犯别人的边界，很多人是意识不到的。
对，除了情绪还有一个最后我想说，我觉得边界感特别容易产生这种过界的，其实就是责任以及义务的边界感。那其实举个例子，我觉得刚才我说我爸不停的在说，哎，你们这工作应该怎么干，什么你们这个要什么未雨绸缪，其实这个就是一种义务和责任，就是这个事儿的权利其实在我和姥姥，这公司怎么干，就是这公司是我们俩的，
而且就是这个人生其实是我们俩的。
对，
刚才其实那件事就有一点，你看啊，比如说啊，修车只是你人生就今天干的五件事中间的一件，但是你爸帮你强行分出了 priority， 因为你爸通过不停的给你打电话问你这怎么样了，他就帮你设立了，就是你今天甭管多少件事，修车这件事变成了你最重要的，这件事不是你自己安排的。
是，就是因为我们两个是博主，就是我们经常会接一些商单啊，就推荐一些东西，那有的时候有的东西是我们俩朋友，比如我真心觉得这东西好，那它其实不是一个活，我也愿意去分享。我那天就收到了一个挺多年没联系的朋友的微信，他先是跟我说，就问在吗，在，我说咋，他就先是说，哎呀，最近什么看到你又在这儿玩又在那玩，太好了，就表示出对你的内容一直有在 follow。 然后他就接着说，我上次看你分享一个什么什么东西，我最近也在做这么一个东西，说你方不方便帮我分享一下。然后我当时就说，我就把珊珊的微信推给他了，我说你可以去加商务去聊。 他就说咱俩这关系你还让我加商务，他当时那个意思就是这件事儿对于你来说
又不费劲，
只是举手之劳。
嗯，
你知道，但最后我也挺怂的，我也没有说不行，然后我最后跟他说的是啊，那你把东西先寄给我，我看看。
这人真好，我必须给你发一张好人卡。
不是，因为你知道这是我的问题，就是我没办法说，我说我就是不行。
没事，你猜就说张雅不同意。
哎，我没少用你，
是吧？
我确实很多时候就是好多时候就不是包括让我转发
啊
东西
啊。你说张雅不同意，
我说这账号是两个人的，我说姥姥那边可能不太同意，确实是因为我自己确实很难做到。就是
对，我觉得没关系，我经常就推到我说不行，我们商务管特别严，
嗯，
我说不可能，嗯，我说你就发给他就行了，然后私下跟珊珊说别理他。对，你知道那天我发生一件事儿，
嗯，
我都不是生气，我都莫名其妙。
嗯，
就是那个在清明节之前，我觉得可以给大家推荐一波书单。
嗯，
于是呢，小红书上，
嗯，
于是我就发了大概九本书推荐，
嗯，
结果就有一个人在底下给我留言说：“姥姥，你看过的那些书可不可以送给我？”
嗯，
然后我当时看了一句话，我还觉得他挺可爱的，我就给他回了一句：“我说不，我说这些书我都要留着。”我书我是上面都是我的笔记，
嗯，
然后这些书我以后咱们要说到或者我以后还可能去重温，反正我就肯定是不会给别人的嘛，我就说我这要留着。他给我回了一句呵呵，说你怎么这么小气，就是语气是那种很不开心的语气，
嗯，
我就整个一个莫名其妙，因为他觉得你这么大一博主，
嗯，
你差这几本书吗？你这书为什么就不能送给我？
嗯，
但是我就觉得
我凭什么要送
给，我为什么就跟你问比尔盖茨说你这钱你那么多钱你给我点呗，他会就觉得因为你不在乎，
嗯，
因为你不差这个，你给他就是你的义务。
哎，太对了，而且有的时候我都觉得我是活该，我确实我是一个过分热情的人，在一开始的时候，
因为你是讨好型人格，
我是讨好型，
就是，你希望大家都很开心。
对，然后呢，我有一个非常类似跟你的事儿，就是我经常把我的这些品牌 seeding 给我的衣服送给各种各样的人。
嗯，
有的人
是
有的人是比较熟的朋友，有的时候甚至比如说我在万宁冲浪，普通的浪人朋友，但是因为你知道跟我身材类似的女生本身也没有那么多，因为我号比较大，
嗯，
包括我的鞋号也比较大，有一些朋友，然后我在海里我说，哎，我说你穿什么号的，我说我可以，我有很多的衣服，我说可以送给你们，我必须得说绝大部分人都是非常感激我的，就不管我送的是什么样的衣服都会感谢我。
嗯，
有这么一个人，其实我跟他也没有那么熟，但是我之前呢给过他几次衣服。
嗯，
前段时间那个朋友突然跟我说，说哎，我现在决定跑步了，说你能不能给我一些鞋，就是他因为我之前给过他一些鞋。
嗯，
我就说行，然后呢我就打包了一些就给到他了，然后他收到以后给我回一个说，哎，我想要一双碳板的，你有新的吗？因为我给他的是，
oh，
我给他的是我穿过，因为我之前给他的东西有新的有旧的，有的我确实是 tag 都没摘，
这太不要脸了。
然后那次我给他的鞋是一双我穿过的，并且我穿过以后我可能没有就是刷的很干净，就他那个底儿上可能有点脏，就不是一双很贵的鞋，就是一双，因为他说他准备开始跑步了，
oh，
我给的是一双初级的，就跑者的初级的鞋。然后他收到以后他就说你能不能，
这人谁呀，啊，不是他是干嘛是冲浪的人，啊，
也不是，不是，反正就是一个，就是一个之前我给，因为我的衣服我给很多很多人，就很多可能不是那么熟，我经常是什么呀，人来问我说，哎，你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个什么东西，
啊，对，推荐你就发链接嘛。
对，然后呢但是呢我比如说知道这个人跟我身材差不多，我就会说，我先给你试试，如果我有现成的，我确实是这么一人，这赖我自己。
哎，我跟你说侯世瑶，这件事也确实赖你，我之前也反思过，也是一个你把你的 standard 强加到别人身上的一个过程。
对，
其实就是比如说啊，你现在比如说你的经济水平不如人家，然后突然人家你就这么想，一个比你富的一个姑娘啊，送给你了你一个她不用的二手但是一个奢侈品的包，她确实不用，然后你也喜欢，她就送给你了。这个时候其实如果你是咱俩这样的人，你就会可能一直在想你怎么还她。
对，
对吧？
对。
那另外一种人呢，可能会他内化这件事儿的，因为他毕竟是受了人家的恩惠嘛，
嗯，
他内化这件事儿的方法就觉得这件事就是你肯定是通过给我东西获得了很多快乐，
嗯，
就是你就愿意给我东西，那下回我就还逛你要。 我就表达出我的 appreciation， 其实就是咱俩都高兴，他觉得这是一种 win-win， 所以才会产生我主动管你要，或者我就觉得你就是傻，就是你就愿意就这么对我，那我就把这个当做一件可以利用你的这个东西。但是本质上最开始可能你们俩的关系就根本就不到那种你白给人家东西那种关系。
我能跟你说确实大部分都不到，而且你说的很对，我确实是从我能给别人提供帮助里面我得到了快乐。就比如说我把衣服给的，因为这些运动服因为咱们有太多而咱们确实穿不上，然后我又知道这些人其实他们不是买不起，人家条件都很好，但只是说白来的，而且又是可能是一些新款或者说很好看，谁不愿意拥有。
你而且你觉得他们穿上会很开心这件事儿就 make you happy。
对，真的是让我确实这是我自我感动，我就是自我感动了。但是那件事就让我意识到，就是有的人他就不是一个你应该给他东西的人。
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个会破坏了你们的关系。
对，
就比如说像我如果受了人家这个恩惠，你也不太好意思退回去，因为我有时候觉得比如人家给你一个用过的东西，但这东西你不是因为觉得他用过的，你是觉得挺贵的，比如他送给你一个东西，你很尴尬，因为你要说我不要不要，你会怕他觉得你是瞧不上这个东西，但其实你并不是，但你接受了这个东西，其实你又在想着我下回要怎么回报人家。就我之前有一个阿姨，那阿姨不是特别有钱吗，然后我每次就比如去他们家的时候，她总是把我拉到她的那个衣帽间那衣橱里，各种爱马仕，各种那种特别名贵的外套什么，就是说哎，我觉得这件你穿特别好看，你拿走。我那个时候总是特别尴尬，你说我喜不喜欢，我喜欢，但你让我自己花钱买我不可能花钱买，但是你让我拿走我也不可能拿走，但是你又不好拒绝，就是你懂吗？所以我觉得这个会破坏我和阿姨的关系，因为我其实很喜欢那个阿姨，但后来呢我就非常对她很疏远，除非她使劲叫我去，要我就不去他们家，因为我觉得我很难摆正我们的关系。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咱们会不会都有一种自我感动，就是其实你通过这种方法是破坏了你们俩之间的关系，
因为我跟、那个、
因为你越界了。
但是我必须得说我从来不会强加的给人，我一般都会问一下，然后呢
对，但是
对真的就那事发生以后让我意识到我以后不要再干这种事儿了，就是不熟比如很熟很熟的，我觉得那就到我们家你拿个筐你随便装走，就是咱们特别好的朋友，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我不会再去主动的提出说。
对，你这我最后想说一点，我觉得就是我通过让毛东到我们家来过年这件事儿，就破坏了我们俩之间的关系吗？就是让他来住我们家，然而呢我就告诉他你绝对不可以给我买任何东西，或者你不能这样不能那样，就搞了他非常尴尬。而且毛东又是一个特别特别有理有面的人，后来呢我想明白了，我就觉得我这么对他其实这不是一种好意，就我为什么不让他给我买任何东西呢，是我想的是我想让你知道我不是为了让要让你觉得你欠我的才让你住我们家，是单纯的觉得作为朋友，而且我听你们播客就我很欣赏你这个人，我就是喜欢你，就是把你当做一个好朋友，所以我才邀请，我是要表达这个。但是这反而害了他，因为他会就想那我怎么办呢，我怎么报答这个人。所以后来呢我也想明白了，我就跟毛东说，我说我们家缺一个吸尘器，我说你要不是给我买一个吸尘器，我觉得我自从说完这个话，而且他给我买了一个洗地机嘛，然后我觉得我们俩的关系修复了。
哎，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为什么？因为毛东是一个边界感极强的人，所以如果你不给他一个清晰的边界感，他不知道如何自处，他觉得哎呦，我这是不是快across 了你的边界。但是最后啊我想说这个就是人和人的不同，还有一些人他自己就没有边界感。你知道我其实经常我在节目里也说，就是比如说宁浪别野，我们呢有时候经常会邀请朋友去住，这也是一个女生宿舍什么之类的，我也会说哎，就比如对我比较亲近的朋友我会说哎，比如说你当时来我会说哎，你当时你还没有在万宁租房子吗，我说那你来你肯定住我们家呀，对不对，然后我说我看看谁不在，然后悠悠说我不在，说让姥姥来住我的屋，但咱们是这种关系，但我能跟你说有一些真的不太熟的朋友他会看我发在万宁的朋友圈，然后在底下说一句这房子真不错什么时候我去住住 哎，真的会有，而且还会，我记得上次我发一个什么，会有人在小窗给我说，说你别在那边住那么久，他就先问我在那边住的好不好，我说特别好什么的，我说这个，我说你下次可以来试试，我不是说你来试试我家，
嗯，
我说万宁真的挺好的，我说你可以，
你可以来玩，
你可以来试试，在这边，我说你可以比如说带你爸妈一起居住一段时间，我说我爸妈住还挺高兴的。他直接给我回一个说，哎，那我去住你那方便吗？我去感受一下。
好，
嗯，然后我就说，哎，我说我们这儿不太方便，我们还有就是还有其他三个人。
他这也是 ruin 了你们的关系，因为你说不太方便的时候，其实你心里在滴血，因为你是一个是别人提什么要求，其实你都习惯啊，行行行行行，
我会想说你怎么能提这种要求？就是你，而且你知道我是合租的。
啊，嗯，
就所以很难，
确实
很难弄。嗯，
好的，那最后我想说，就是我们希望我们至少听完这期节目，对边界感这三个字都更加有意识。
对，
就我觉得和父母之间，其实我们很多事情无力改变，但我们可以观察，
对，
我们可以意识到，就是我们是属于那种边界感强的，还是边界感弱的？那我们互相之间边界感能不能调整？我真的觉得我们家的边界感。就比你们家的要
强很多，
强非常非常多。然后有下面几件事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能知道，这个其实是别人侵犯了你的边界感，或者你侵犯了别人的边界感。就是第一，当你拒绝别人要求的时候，你会感到心情不好或愧疚。
嗯，
这个其实就是别人其实通过向你提要求，
嗯，
他侵犯了你的边界感。
对于我来说，有的时候人家没侵犯，是我自己。
哎，对。然后另外呢，被别人刻薄对待的时候，你会那个忍气吞声，
嗯，
其实就是他把他的标准强加给你，其实你是对边界感的不适，然后为了讨好别人放弃自身信念，这个其实是你强行把你的边界感给融化了，这其实也是 somehow 对别人边界感的一种侵犯。就像我刚才说不过度牺牲的那个例子，因为你心里都说我都顺从你了，所以你一定要爱我。
对，
所以那你不妨就继续满足我的愿望，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跟边界感有关的事儿。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通过别人的评价来定义自己，因为别人通过对你的评价其实模糊了你的边界感。
你说的都是我，你不觉得吗？每一条都是我。
就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如果你把别人对你的评价，因为其实别人的评价是在他的世界里的，你把他拿过来来定义你自己，其实就是你自己侵犯了自己的边界感。
是的，你不觉得你刚才说这一些啊，其实都是，你看我为什么跟你是完全不同的人，就跟咱俩的原生家庭有很大关系。
对，原生家庭的边界感不一样。
我小时候长大是没有边界感这个东西的，但是像我说的，这是一个双向的，爱也是没有边界感的，那造成我长大以后，我是不停的在突破我自己，让我自己勇于 say no， 让我自己去更加明确我的边界感。但是你看你，就是因为齐老师在你们家，你从小就是很有边界感的。
嗯，真的是。所以我就是一个不容易用别人的评价来定义自己的。
是的，
因为我是一个边界感很强的人。
嗯，
然后最后就说，就还是刚才那句话，深入骨子里的教养是有边界感。然后我发现大多数人对待陌生人更有教养。
嗯，
所以我觉得是时候我们每个人要思索一下自己的关系。
嗯，
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和父母之间的边界感很难拿捏。
嗯，
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有意识从我们这边，至少我们不要把这个边界感强加到别人，就不要把我们自己的标准强加到别人的身上。
是，而且有的时候你其实可以告诉你的父母，就是这个是我的边界感。
嗯，
就是比如说我上厕所这件事儿，我跟我妈说了，我说你以后不能再进来了。
嗯，
就是我告诉，我明确的告诉他，我在拉屎的时候你不许进来，不管你是拿个毛巾也好，洗个杯子也好，你等一下。我觉得这个事儿其实是可以说出口的。
对，然后我最后想说一下，说我为什么说我们家的边界感和你们完全不一样呢？就是你看，像我爸当时完全动不了，他不是第三次脑梗，有一段时间就一点都动不了吗？我爸是不能允许我和我妈帮他做很多隐私的事情的。
嗯，
就是不仅我不行，我妈也不行。
嗯，
然后我就记得当时就找那个护工，
嗯，
包括上厕所什么的那些事儿，我妈就躲得远远的。然后我就说，妈，你不需要帮忙吗？我妈说，我觉得这是你爸的尊严。
哎，你说他
能理解，就是我们家人就对人和人之间，就是哪个是你的尊严，是你最后的底线这件事儿，大家的把握就是一致的。
嗯，
所以你看，就是就算我爸我妈以后病倒在床前或者什么的，我觉得 我也不会去给他把屎把尿，但是呢我妈也永远不会在我上厕所甚至洗澡的时候出现在，就是他甚至都不会靠近这个门。
嗯，
所以这个就是边界感。
对，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然后我们下次对，最后节目的最后表扬一下齐老师。因为呢，刚其实现在对我和姥爷是坐在我上海的家里的，然后我妈前两天是一直住在我们家的，然后我妈刚才就是一个毫无存在感的人，就是在屋里一声不吭自己坐在那儿，刚才就自己就去火车站了，推门那一刹那跟我们说，你们今天聊边界感，我是一个边界感很强的人，请你们在节目里表扬一下我。所以在此表扬一下齐老师，
表扬齐老师。
那我们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